Avinu Malkeinu，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带我们进入妥拉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至高至荣伟大的神。今天我们要进入西乃山，在那里3500年前，你和百姓们，你所拣选的百姓们，立下永恒的约，永恒的婚约。主，我们知道，直到今天，这个婚约在你从来没有废弃过。愿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你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们甚至于连一点点边都还没有碰到。你帮助孩子今天讲的，你要我们听见的，你要我们学习的，你要我们知道的，都能够讲出来。哈利路亚，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我们渴望更认识你，我们渴望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灵。就在此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克的名，阿们。沙巴沙龙，感谢主。今天这个部分的妥拉，可能是整本妥拉卷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你知道神的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浩瀚无边，充满万有。结果我们每一年一次又一次的读过妥拉，但是每一年那里面所蕴含的深意、深度，或是说神的奥秘都不一样，都不停地向我们展开打开。我希望每一位今天在听神话语的都有一颗饥渴的心，你要是能够抓住一点，抓住一句话，我相信都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更丰盛，更丰盛。我在准备这个部分的妥拉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我做了很多的笔记，我也参考很多的书籍，不一定今天能够讲到全部，不可能的事，我们需要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因他甜美的话语，就是只有一点点，都会使我们不再一样。今天的妥拉，这个最重要的妥拉，竟然是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为这个妥拉的名字。叶特罗他是谁？是的，他是摩西的岳父，他是一个外邦人。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要常常很留意的，有时候你读过去你就过去了，你不会知道在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里有一个外邦人出现。外邦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就是列国。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尽管神呼召了以色列百姓，拣选了以色列百姓做他的长子，可是他所造的列国的人，要忘记也是他所造的，一直在他的心里，一直在他的心里面。你要看见这个，今天叶特罗一个外邦人，他也是第一个向神表示祝福的人。当他带着 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见他，来见摩西的时候，摩西把神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奇妙的事一一的说给他的岳父听。叶特罗听了以后呢，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是在出埃及记18章第10节跟第11节。他在这里称颂他的名，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叶特罗是个异教徒，如同埃及人一样，他所拜的神相信也是无数的。但是当他听了这个见证之后呢，他说耶和华比众神都伟大，这是他的见证，也是他的转变，也是他的转捩点。叶特罗又是第一位他向摩西传授人类最初的司法制度的人，他告诉摩西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才的人。一个外邦人听了以色列人的见证，接受了这位比万神、比众神都伟大的神做他的神。因为我们知道他献了燔祭和平安祭，在神的面前和摩西众长老官长们一起吃饭，这是与神立约的饭，他就成为神的子民。叶特罗一个外邦人、外邦的祭司出现帮助了以色列人，这对照起上个礼拜讲到亚玛利人，那真的是一个亚玛利人的仇恨形成很鲜明的对比，是不是？然后叶特罗的这个祝福其实就是诗篇117篇的基础。在那里我们看见117篇，我们看见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见各国都被命令要与以色列人怎么样一同来赞美神，赞美耶和华神。神是拣选以色列做他的产业，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在他最深的旨意当中，他是要借着以色列把列国带来亲近他，我们不要忘记。所以当叶特罗来到的时候，感谢主，摩西还有以色列百姓，我们相信他们都围着他，围着叶特罗，把他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竭尽所能的来对他讲，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所以许多人有一个疑问说，我们刚刚说了，为什么在这个最重要的妥拉部分，以一个外邦祭司的名字来命名呢？我相信从我们刚刚的这个总和当中，你已经看见了，你已经明白了，叶特罗是个先锋，好像施洗约翰一样，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叶特罗也预表着在末后的时刻、末后的日子里，外邦人怎么样来投靠、来信靠这一位至高的神、独一的真神。所以前面这一章 里面所包含的实在是足够我们慢慢去细细的咀嚼。讲到外邦人的回归回转，讲到公义公平，你知道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在诗篇89篇14节所说的，这是要进入神与以色列国立约的前夕。我们在耶稣啊再回来的前夕，他已经快来了，很近了，我们要做他的先锋，高举公义，我们要做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什么叫恨不义之财？就是讨厌贪婪。这不仅只是指着财物，乃是指着要成为一个很廉洁的人、值得信赖的人、凡腐败的人、正直的人、有道德的，而且是不可以、不能被贿赂的人。我相信神正在遍地兴起这样的，赐下这样的一个恩膏，或是赐下这样的一个灵运行在全世界。我们慢慢会看见许多人在苏醒，敬畏神，诚实无妄，选择对的，选择正直的这个道路，厌恶那些欺骗的、欺哄的、贪婪的、贪而无厌的、收受贿赂的，这些事情要渐渐的会被揭发出来。而我们要看见他的百姓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了，就在耶稣啊快要回来的前夕。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吗？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过去的日子或许我们不是很在意，但是今天在全地你放在心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需要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就是此刻，就是现在，圣灵在全地所做的事，在圣徒中所做的事，预备好我们的心。今天从19章一直到24章，如果你一直在听妥拉的信息的每一位，你会明白这个19到24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合法的婚约书，神跟他的百姓以色列百姓、雅各家以色列百姓一起所立的婚约书。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听了这个信息之后，真的是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甚至于你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之后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因为这是我们与至高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的良人立下的婚约，永远不改变的婚约。今天我们从这里来思想，你知道妥拉就是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指示、神的话、神的道，充满万有的。第19章，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来到了西奈山。然后神要摩西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注意，特别要注意这个神的条件，如果你们若愿意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学习过你知道，就在万民中做我的珍宝，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的，我们可以讲说是求婚书啊。而以色列百姓听了之后，他们怎么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知道这个发生这件事情是在哪一个时刻吗？从出埃及来到了这一天，第三天，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第四十七天，从逾越节一直到第三天，在这里所讲的第三天，那一天就是五旬节，神的节期。你知道神行事是按着他的节期来行事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他的节期。我们已经不停的尽可能的尽所能的在过神的节期，这不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节期，这是神的节期，神与他的百姓约会的日子。而在这里西乃山，他们预备好了，来到了西乃山脚，第三天预备好了，就在这一天，五旬节，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在这一天领受了妥拉，领受了妥拉。妥拉好像是神的婚礼的礼物，送给他的心腹，送给他的心腹，何等大的一个礼物！当下他们还不晓得。但是这个礼物也是今天我们要专注，我们要学习的。在拉比传统当中，他们说妥拉，写下的妥拉，写下来的妥拉，摩西写下来的摩西五经妥拉，你听好，他们说妥拉是连接到宇宙的门户，而十诫呢，二十章神亲口所说的这十句话呢，是钥匙，是钥匙，钥匙可以打开，可以打开这个门，可以打开这个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把妥拉神的话语只看成是一张静态的羊皮卷，或是石板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损失太大了，损失太大了。神，这位神与百姓立约赐下的妥拉，那是无价之宝，是无价之宝。可是在当下，这群人有多少人真正明白呢？真正愿意摆下一切，就是要这个妥拉呢？极少数的人，此刻，甚至于有人说，妥拉是带着电的电线，通的，通电的。如果你去仔细的查它的电路如何工作，还有它电流的流动方式，你就能够得到，就能够知道它的那个能量，它的能量的毒素。如果你们当中有电工熟悉电的，一定会明白它在讲什么。而神赐下的，在妥拉里面二十章赐下的十诫，其实他们说是神用一句话讲出十个诫命，但是我们通常称它是十句话。实际在妥拉里面，在一个特定的 场所西奈山，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五旬节、收割节、五旬节，在这个时刻，在这一个地点，从天上赐了下来。如果我们记住刚刚所讲的这些，我们就能够打开当时在西奈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时候我会参考一些犹太人的Midrash， 他们的圣经注释书，或是参考一些拉比们所讲的话。那我不是专家，我也不是钻研在这里面的，但是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宝贝在里面的一些宝贝，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啊，而我们看见了这个宝贝，那我很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尽量的不想用很艰深的话语，我希望用大家能够明白，听了能够清楚明白，并且能够与你的生命有益的话语来传达这些神的奥秘。他们说摩西在那一天，摩西在五旬节那一天，他领受了通往天堂的钥匙，通往天堂的钥匙。在经过埃及十灾之后，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在红海边被追杀，摩西向神求助，然后我们看见红海分开。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写了一首歌，摩西的海洋之歌，他其中所包含的能力也是非常大的。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你读过去就好了，里面有宝贝，你要去挖掘，你要去挖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第二节，第一第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你有没有看见在这里一个在自然界在天然界所发生的事情？这位保罗先生学习妥拉一辈子的拉比，他说出了一句话，他把这个出埃及过红海的事情从自然界连接到属灵的境界。受洗，你怎么受洗？首先你要先相信，是不是？相信，然后呢，回转，悔改，180度的回转，悔改 Teshuva， 然后得到洁净，受洗，经过水，得到洁净，宝血洁净，耶稣的宝血洁净之后，以色列百姓就准备好，直接要从神那里领受十句话了。这就是神永恒的计划，永恒的救赎计划。他的救赎计划是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的。神在时间可见的时间，天然界自然界可见的这个时间空间里面运作他的救赎计划，但是你知道他更在那个不可见不可知不可到超乎时间空间的灵界当中怎么样也运作他的救赎计划。上面的救赎计划呢已经做成，永不改变，永不失败。所以 我们今天在学习陀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只是看着这个自然界的在时间空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像故事一样，我们必须要把这一段，把陀拉，把神的话语向他祷告，我们一定要看到那个天上那个真实。我常常讲啊，出埃及记十九章可以说是我作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读过神学院出来服侍这么久，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这里完全转变了我的信仰。因为我在这里有一天我看见这个绝对不是小事，在这个地方这位至高的神，可以使无变有的神，说有就有的神，他竟然亲自降临在这个世界，有一天降临在这个世界，然后对百姓说话，闪电雷轰脚声山上冒烟，这是一个转捩点，我相信是圣灵在我里面告诉我的。但是从那一点开始直到今天多少年呢，越来越敬畏神，越来越宝贝他的话语，他的妥拉，在那里看见了耶稣啊，看见了我的良人，看见了那个爱，神的爱，深深的爱，永不改变的爱。西乃山神与百姓立约，赐下婚约书，立下了婚约书，赐下了妥拉。你知道约的条款，立约，神一方是神，一方是百姓，约的条款呢是出于神的，不是人，我们人没有，不配，不能立下条款，一切都是照着这一位创造主他所说的话，因为他就是生命，他吃下生命的话语给他所爱的心腹做礼物，何等的事啊，弟兄姐妹，何等大的事情。而在今天五旬节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在神的计划当中，或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中，我相信五旬节的神迹还会再发生。在这一天，在西乃山，神开始讲话。我们特别要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远远的站立。希伯来文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说，所有的百姓，众百姓。看见，看见，不是雷轰，是看见那个声音。我们知道声音是频率，是不是？你看不见的。但是那一天，当神开始对他们说话的时候，这个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从第一句二十章第一节，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个人，是单数的，对每一个人说话，说话，所以每一个人看见那个声音，雷声，但是他们看见那个声音，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声音。你看过声音吗？这个声音，他说以色列的每一个人，你看他们就都发颤，发抖啊，颤抖啊，等于是以色列的众百姓每一个人，拉比说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根源，那个源头，那个源头，那个声音， 跟他的生命有关联。他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了自己生命的根源，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那个住在自己里面的神的灵那个部分。你觉得很难懂吗？我相信是很难懂啊。但是他们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去相信诫命，他们不需要去相信，需要努力去相信，他们看见的那个声音就是这样，那个真实就在他们的里面。今天的这个道不是很容易讲，可是要大家尽量的来思想，打破你过去的一些认知观念。百姓站在那里，他们其实是怀着何等的敬畏的心，何等敬畏的心，或是害怕的心站在那里，然后声音开始讲话。那我没有想到那个声音是对他讲，对我讲，讲到我里面，而我呢，我这个人呢，是按着他形象造的。他吹了一口气，他的灵就在我的里面，而这个灵呢，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他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只能用这个经文来解释，神的话语，那个声音，跟我里面属于他的那个部分，怎么样回应了？深渊跟深渊互相的回应了，这就是神所要的。如果在那一刻，他们完全接受，完全拥抱这个声音对他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今天就不一样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来明白这一段，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来站在，来一起站在西乃山脚下，和百姓一起站立。是的，弟兄姐妹们，不是只有他们，我们也在那里。你一定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透视，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也在那里，你也在那里，属神的儿女，世世代代都连结在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时刻的时间和空间跟超越时空的领域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所有从创世一直到最后，属神的百姓，世世代代，每一代每一代跟他有关联的，都连接在那个，不仅连接在那个可见的时间跟空间里，也连接在那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领域里。你在那里，我在那里，我们都在那里。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或是如果我们开始来明白，或是我们开始来经历，一定要有这个经历。我不能够加水冲淡这个真理，因为这是一个真理，只有这个经历，只有一个经历，才能使我们一生当中，你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这个世界如何的变迁，我们都可以立刻回到这一刻，立刻回到这一刻。这是你的头城，这是你的家。让我们慢慢来咀嚼，来思想神在这里与他所造的，他将他自己给予这一群人，他的灵吹进来，他的灵在这一群人里面，这样的一个连结，这样的一个联合。所以百姓看见他的声音，好像打雷一样。如果你不是他的百姓，你听到是打雷的声音。新约多少次阿爸父神讲话的时候， 耶稣啊听到他在讲什么，其他的人呢就以为是打雷，以为在打雷。我们需要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需要我们的灵魂深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可以听见对我说话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有位格的，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明白了解的话，没有关系，慢慢来。这一切都是超自然的，你跟神连结的一定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神迹。这个就是与神最完美的合一，最完美的合一应该是我们里面那个深处属那个灵人那个深处的一个呼喊呐喊，跟造物主跟那个原始跟那个源头的联合，就是这个。所以如果要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话语来讲的话，就是婚礼，就是婚礼来形容，你才能够明白新郎与新妇的关系。所以在西乃山密云笼罩着，拉比说这个就是琥珀，我们在行婚礼的时候一个棚子，这琥珀，在琥珀里他吃下了最宝贵的陀拉做礼物，因为再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他把他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了他的心腹。我都不用再提醒你们这是什么，耶稣啊，他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他的话道成了肉身赐给我们，在这个特定的场所，这个特定的时刻，他把那把钥匙十诫，那把钥匙可以打开连接天地门户的钥匙十诫赐给了他的心腹。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神的话语是写在石板上，所以现在成为过去了，不是，你听听看，仔细看这个经文在讲什么，他是讲，他讲入他们的里面深处，他所造的，能够认出他来的，能够跟他连结的，那个真实不是石板，他一开始所刺下来的十诫是写在灵魂里面的，写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的。很可惜以色列百姓都没有预备好，更不用说列国了，所以还要等候。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话，有神的道，甚至我们可以说他的陀拉都充满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死的。因为耶稣说什么，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死的。他说肉体是无益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上个礼拜所讲的，放在心上，是不是他的话，他的道，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他的话。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神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来看这一句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今天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受造物还能够持续的 运作，是因为他的话语托住，他的话语是有形有体的。有些人说这就是神用希伯来语创造天地，那个话语活的话语，他说有就有的那个话语托住星星，托住太阳，托住月亮，托住地球，托住我这个人。如果他把那个话语收走，整个天下完全毁灭，归于无有，我也归于无有。所以我里面有他的话语。诗篇104篇29节，他说你掩面，神如果掩面，所有受造之物怎么样，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变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众百姓都看见了那个声音，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根源，看见了。你不要问我怎么看见的，他们就是看见了。你也可以看见，我也可以看见，我们需要看见，看见那个根源。我们慢慢来，我用简单的话来说，我们里面，我们个人里面早已刻入神的声音，不管你知道不管你不知道，就在那里了。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的能量也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有没有能量？我问你。他说有就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个能量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用话语造人，在我们里面，他将他的灵吹进我们的里面。所以如同没有一个人的 DNA 或是说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给我的话语跟你的话语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而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神用话语给你的命定。如果你能够与他的话语协调同意顺服，你里面的那个大能就有路可以爆发出来。犹大智者说要告诉那些可以明白的人，神的话语是活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听的所有的圣徒们都会背这句话，神的话语是活的。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原文是生命，活生生的。你知道神是在他里面只有生命，不会死的，活生生的，是有功效的，是 hazak， 是刚强的，强盛的。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剥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然后神的话语呢，你知道活的就会不停的活，不停的成长，不停的扩充吗？神的话语是不断的扩充，它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它甚至于拉比们说，甚至于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良善，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天天都在扩大更新。神的话语天天都在扩大更新，神的话语有根有基，这个基础你不能拿掉，他的话语有根有基，妥拉根基在那里，然后从这里不停的扩张，不停的更新，是活的不是吗？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到的，都在扩充扩大，那个能量何等的大，这个奥秘真的是测不透啊，测不透。但是我们需要钥匙来解开。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会说，那我要怎么做呢？听了牧师讲这么多，到底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你需要有神的话，你要回应他的话，相信他的话，不摇动。彼得他看见耶稣啊在海面上行走，他说，主啊，若真的是你，你叫我也下去可以走，走在水面上。他就下去，他真的走了。可是后来他看见风浪大，怎么样，害怕，主啊救我。耶稣啊一伸手将他拉起来，说，你这个小信的人。跟今天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看见那个声音发颤，害怕。什么使这群百姓发颤，不要神直接跟他们讲话呢？什么使彼得快要沉下去呢？惧怕，惧怕，小心，惧怕，小心。什么才能胜过惧怕跟小信呢？就是豁出去了，我就是信你，我就是信你，不要怕，只要信。圣经不停地告诉我们吗？神不停地告诉我们，你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我们需要听了神的话语，做一个选择，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信，我就信你，因为你诚然可信，你真的可信，我就是信你。尽管我的环境告诉我不是这样，尽管我的思想，我自己的聪明才智告诉我可能不是这样，但是我要把这些都赶走，我要告诉我的神说，我就是相信你，我要相信你。神用十句话创造世界，这是拉比们所说的，非常厉害，是不是？而他们在这里，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件事情，跟他的话语有关的。这个十句话十诫，在西乃山婚约书妥拉中的十句话十诫，竟然对应着神创造世界时所说的十句话。我们一句一句来看，简单的来看。第一诫，出埃及记20章2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单数的你，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十句话里面第一诫，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做了什么事？我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他们已经经历了，他们从实在开始过红海，出埃及过红海，他们已经经历了，并且在一路往西乃山走去的时候，苦水变甜水，吃下玛纳鹌鹑，磐石出水等等的，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一位神。所以他认识，他认识，当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他们应该认识，知道他正是我的神，因为他把我救出来。然后对应着创世纪1章3节，神说 Amah，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怎么对应呢？刚刚经历神大而可畏的以色列，应该开始认识、知道或是相信这个名字耶和华的大能了吧？诗篇27篇1节说，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在这里，犹太人的传统说，我们的信心，信，刚刚讲到信心，也被称为光，也被称为光。相信他所说的话，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点燃了一 盏灯开始发光一样，所有的黑暗就褪去了。他说有光就有了光，你信，因着信，我们的里面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箴言20:27所说的，光进来黑暗褪去，所以光跟信是一致的。你要记住这句话，我是谁？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信，你看见，你信，你知道，你认识了。对应着创世纪，他说有光就有光，原来信跟光是同一件事。我们站在他面前，我们敬畏他，我们相信他，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5:5，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你需要去思想，你要记得我刚刚讲的钥匙，钥匙。神的话语从这里开始不断的扩充扩充扩充，跟你的生命有关，连结有关。第二诫，出埃及记20: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句话来对应着创世纪1:6，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我们来看拉比们怎么讲，他说水跟水之间应该有界限。什么水？水指妥拉，水指妥拉，属神的以色列百姓应该是属天的，属天的人跟天上这个，如果说以色列百姓是空气穹苍，你需要靠近天上的水，上面的水妥拉。我们被呼召要与生命活水连结，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被呼召要与属生命的水妥拉连结。好好记住这一句话，不要和偶像连结。偶像代表什么？破裂的池子，跟破裂的池子，破裂的池子装水漏光了，跟它有关联。耶利米书2:13，神说什么？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上面的水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指的是偶像。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往上看，诸水之间要分开，上面下面，你要往上看，你要拥抱活水，生命的活水妥拉。你跟偶像有什么关联？有一天，有一天，何西阿书14:8，神的百姓以法莲他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直到有一天神必做成，神必做成。第三诫的对应着创世纪的第三句话，出埃及记20:7，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创世纪1:9，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扎比告诉我们说，任何虚假的谎言一定会被揭发，这是真理。任何虚假的谎言一定会被揭发，所以你不要假借神的名发出虚假的誓言。1月20号，在美国有一个人手按在 圣经上面向神发誓。有祸了，如果你不遵循他的话语的话，不要假借神的名发出虚假的誓言，你会破坏在水里，在拖拉里面神荣光同在的合一。我们放在心上，非常严重，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虚假誓，要分开，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属神百姓遵循妥拉的要聚在一处，要分开，不要掺杂，掺杂也是妥拉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四诫对应着创世的第四句话，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要记得哦，钥匙。创世纪第一章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拉比说，土地何时成为肥沃呢？并被菜蔬覆盖，就是当安息日心腹和王联合的时候，安息日心腹和王联合的时候，就必为世界带来丰富的菜蔬和祝福。很有意思，每个周间的日子，第一天到第六天，我们在第一天第六天努力工作，我们以为得到的供应是出于自己，但是犹太智者说，我们得到的供应乃是因为守着安息日而来的祝福，守着安息日而来的祝福。这个安息日是第七天，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他试验他们，他用什么试验他们？降下玛纳，双份的，告诉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找了，找不到，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他的法度。你们在第六天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所以第七天大家都不可以出去，因为他已经供应你了。岂是那玛纳的问题呢？神在试验的是什么？人的顺服，是否愿意遵守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哦，这样光光这一句话就非常的丰富了，弟兄姐妹们。当神说你是否愿意遵守我口中所说出来的话，他在试验我们，这一句话，他的话足够我们思想一辈子。安息日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感谢神，我们看着正面，神在一一的将他的百姓苏醒过来，回到他的安息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了。一个赐福的重要要素，守安息日，其他的日子你所辛劳的，他必为你持守，是你的。第五诫，第五句话对应着创造世界的第五句话，他说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孝敬父母，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我们还记得约瑟所做的第二个梦吗？ 创世纪37章第九节，约瑟后来又做了一个梦，他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这意味着两个光体指的是谁？父亲和母亲。日头是太阳，月亮是母亲。诗篇84篇11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这自然界是太阳，像父亲一样的光体，他也比喻指着神，因他是谁？他为众光之父。雅各书1章17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而月亮呢，不仅指的是母亲，月亮也指的是以色列全会众。雅各6章10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是谁呢？指的就是以色列作为群体和神的关系。第六节对应着第六句话，出埃及记20章13节，不可杀人。创世纪对应创世纪1章20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也就是活物。于是拉比教导不要杀害，在这里讲不要杀害也被称为活物有生命的物的人，不要像鱼一样吞下更大的鱼，大鱼吞小鱼。第七戒对应着第七句话，出埃及记20章14节，不可奸淫。创世纪1章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因此他们说，由此我们了解到男人不应该接近不是他妻子的人的女人，因为经文说各从其类，而女人也是一样的，不得跟从那个不是属于她的男人，她的伴侣生孩子。第八戒对应第八句话，出埃及记20章15节，不可偷盗。创世纪1章29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已经给你了，你可以使用的就是你的，不要去偷窃窃取属于他人的东西。第九戒对应第九句话，出埃及记20章16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不要做假见证陷害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个很严重，在这个现今的世界里面，是国家社会处处都是，如果有人做假见证陷害人，他其实是在亵渎神。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第十戒对应第十句话，出埃及记20章17节，讲到很多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姊妹一个人都有属自己的配偶，与自己匹配的配偶。因此不要贪恋邻舍的妻子，邻舍的妻子。十句话我们已经看见，妥拉 妥拉就是创造的蓝图，创造世界的蓝图，而十诫在这个创造的十句话中，我们先看见了。或许有人说十诫就是把神的创造的语言翻译出来，然后用一般人所能明白的表达出来。这个十条诫命不难懂，前四条我们说爱神，后六条我们说爱人，爱神爱人。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有人问耶稣啊，耶稣要说什么？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个就是整个创造世界的根基。创造的时候，神是用命令的语气说出来的，要有光就有光。你知道这个他说话，那个说是不是只有说静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带着有爆发力的那个命令语气，是动态的，带着极大的生命力。当他一说，生命就产生了。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十诫里面，十句话，我们可以明白的这十句话里面，你要学习哦，他的话在讲什么，然后你学习，我们在其中寻找神创造世界的语词。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诗篇33篇第10到第9节，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雷，收藏生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特别注意耶和华的言语正直，言语正直，你要用他的正直的言语。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要诚实，不可虚假。他喜爱仁义公平，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慈爱，十灾是他的审判，十诫是他的爱，慈爱怜悯。诸天呢，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不是吹了一口气到我们人里面吗？那个用泥土造的人里面吗？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觉得我好像要把一些非常宝贵的东西在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串联起来然后给你们，但是不太可能。你一定要去思想，在妥拉当中我们发现了神在创造时候的那个秘密，那个秘密就是他的话语，带着刚刚讲带着生命爆发力的那个秘密，他的话语，那个话语也在我们里面。创造能力他毫不吝惜的赐给了人，赐给了按他形象造的人，也在我们里面。那你怎么去启动在你里面那个宝贝呢？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应该看见那个宝贝了，你怎么去启动那个宝贝呢？站立在神的话语上，他的创造的话语，他所赐下的十诫的话语上，用着命令式的。你不是对人，你要记得，不要，你一定要记得，人是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你不要去碰。但是你可以对着许多那些背后的诠释，对着你生命里面一切的问题，用着他的话语宣告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拉比说妥拉的话语会不停的扩充，不停的更新。再重复一次，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他给我们属于我们的话语。你要启动 那个话语的能力，你怎么去启动，钥匙拿着站在他的琐事上面，他的琐事，他是谁，你要认识他，你要相信他，你不要小心，你不要惧怕，你要把他的话语说出来。当然有人提醒我说，如果你能够说希伯来文更好，是，问题是大家都不会，很多人都不会希伯来文，所以你去学习了，用你自己的话语，神听得懂，神知道，整个灵界都知道。举个例子来讲，神的话语在圣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我们每次安息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不要小看这个 Shema Israel， 你不要小看，犹太人是一天两次从早到晚都要宣告的，这是里面含有，你会讲希伯来文，这是希伯来文，你用希伯来文，我们已经学这么久了，对不对？宣告出来，能量在那里，能力在那里，站在他的话语上，他的创造话语上，他的托拉上，实践上宣告出来。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十诫里面第一诫第二诫，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妥拉的扩充，再扩充，连接到我跟我的家，扩充到扩充，再宣告出去，那个力量，那个宝贝，那个力量有多大？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知道。很可惜的就是，在西乃山，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场面，但是百姓，就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都没有真正的作为群的得着。两千年前在耶路撒冷锡安山，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位我蛮敬佩的一个作者，一个神的仆人，Joel 约尔理查森，他刚出了一本书，叫做从西乃山到锡安山，我还没有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人或许可以去买来看。锡安山也是五旬节，也在那一天，你可以明白神的节期的重要，神的节期会发生事情的那个确定性了吗？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响声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许多基督徒真的不知道，在耶和华的节期 Shavuot 五旬节这一天，按着先知的预言耶利米以西结所说的，神的百姓再一次的经历西乃山的重演，只是这一次在天然里是在锡安山，但是呢，我们要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八节再一次的再打开另外一个层面来看，作者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我们要将这一段经文打开来看。当年在锡乃山，神与他的百姓在五旬节的时候立约，他的宝座下来，其实那个就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永生神的诚意下来了，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下来了，也就是神所拣选的锡安山下来了。在自然界它叫做锡乃山，2000年前所发生的五旬节的这个圣灵降临是在耶路撒冷，那一刻那一个时间点上，再一次的连接于属天的，超乎时间空间，超乎时间空间的属天的领域 连接。在那一刻，我们刚刚在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永生神的诚意，这个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刻，1500年前的事情重演了，按着先知耶利米以西结所预言的，再一次的更新了那个妥拉。他说这一次要给你们换新的心，新的灵。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妥拉，我们翻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写在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锡乃山的重演，其实真正的是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锡安山再一次的在世间显现出来。这一次我们看见不一样了，有120个人怎么样领受了这个写在他们里面的妥拉，更新的婚约，重新领受这个宝贵的至极终极宝贵的妥拉。这不一样，保罗说了多少次，我们与耶稣啊哈马需要同坐在天上。我希望你们属神的子女在学习妥拉的，可以渐渐明白这些话语。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什么，跟1500年前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不一样。他们即使看了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没有，因为不信，因为惧怕。但是2000年前的这个呢，五旬节呢，我们看见每一位等候他的，每一位领受圣灵的，他们能够行走，可以运行在属天的领域，属天的领域，甚至于他们有人的影子都能够经过的时候，影子都能够使病人得到医治。同一个圣灵的工作，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圣灵的工作，妥拉的门户打开了，对象的回应呢不一样。但是很可惜，2000年来神的百姓，讲的是神的百姓呢，又被许多撒旦的谎言欺哄了。妥拉实际可以连到宇宙门户的那个钥匙被狠狠的遮盖了，否认了。 有的圣徒仍然知道那把钥匙就是十戒的重要性，可是其中一戒拿走，安息日变成礼拜天，这不是了，钥匙插不进去了，钥匙插不进去了，无法使用了，好像神的旨意又被延迟了。不要担心，他仍然坐着为王，他永不失败，他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恒久忍耐的神，非常有耐心。但是有耐心的神也会来到一点，就是时候满足了，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一次西乃山的经历，投射在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将要重演，而妥拉必被恢复，因为号角快要吹响，耶稣啊快要再来，他要在地上执政掌权一千年。有人说，你知道这一千年其实就是羔羊的婚宴一千年吗？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是一千年。哇，这一千年何等的喜乐欢乐。但是在他再来之前，此刻他在恢复他的妥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那么的聪明，知道拣选妥拉。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当年的那个西乃山，那个五旬节，那个锡安山的五旬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回转归向妥拉，因为我们已经拥抱，我们已经接受那个谎言太久了，这是旧约，这已经过去了，安息日已经变成礼拜天了，耶和华的节期，这是犹太人的节期，种种的谎言。今天我们要说，圣灵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的灵魂深处对我们说，我们看见那个声音了，我们听见那个声音，我们看见那个声音了，我们的深渊，我们里面的深渊与他的深渊相呼应，我们已经起来了，仇敌不能再欺哄我们，不能再欺骗我们了。我们是以色列，我们曾经站在那里，站在那个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在他的面前与他定了那个永恒的约，永不改变的约，我们拥抱他，我们相信他，我们知道他。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大家都会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背起来，因为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在最后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就是他的妥拉，妥拉必恢复。你明白这有多重要吗？我感谢神将这个经文赐给了神学我团队，赐给我们团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拥抱，这是你的命定，这是你的呼召，这是你跟那个妥拉连接在一起的不可分的使命。我们要成为他再来之前的先锋者，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都要恢复，一切都要恢复。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所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你们当悔改归正，这个悔改回转到神的道，不是人造的东西。回转，你要记得悔改，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 你有了钥匙，你有了妥拉，整个他创世的蓝图都打开在你面前。这个门户写下来的妥拉就是那个门户，就是那个门户，妥拉神的道充满万有。但是写下来的妥拉就是那个门户，十诫就是那把钥匙。当我们打开，我们遵行的时候，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弥赛亚耶稣啊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什么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就是这个时刻了。弟兄姐妹们，你明白了吗？我们说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我们要完成大使命，你知道大使命耶稣在讲什么吗？你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你怎么能够做耶稣的门徒？你要行他的道，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在他的大使命里面，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他的命令是什么？他的命令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所吩咐的，他的话、他的道、他的妥拉，都要吩咐他们遵行，都要吩咐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注意这个最后的、末后的、最后一次的 Shavuot 收割节、五旬节将要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天上，它已经开始了。西乃山的火、雷声、闪电从天而降。这一次呢？弟兄姐妹们，这一次将会是如经上所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人心也未曾想到。感谢神，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望的心，饥渴的心，要好好的拿住那把钥匙，寻找创世的语言，神创造世界的语言，带着生命能力的话语，我们要宣告出来。因为很快的耶稣啊将要再来，我们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的天翻地覆，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蔽万民，我们是光，我们是光，我们不停地在提醒大家我们是光，并且这次我们有里面有极大的那个五旬节那一群领受的人身上带着圣灵爆炸能力的使徒们、门徒们将要重演在此刻，所有的所有属他的人，所有知道回到妥拉的人，每一位，你能想象那个爆炸力有多大吗？但愿神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启动，启动神创世以前他给你给我的话语，启动，我与他同意，我与他对齐，提醒他不要忘记你给我的，我们每个人都迎上去，这个世界快受不了，因为这个世界要受到大震动，极大的震动。但是我们呢，那是不被震动的，那个不被震动的国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们，待我们开始天天经历妥拉在我们里面的扩张跟更新，愿神赐福每一位。Shalom。 我们低头祷告，阿维努马凯努，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今天听了你的话语，我们站立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要拿起这把钥匙，我们要用命令的口气说，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的说是就必成，我们的灵魂体都与你对齐，我们要行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圣灵必帮助我们，你也必差派你的天使天君，因为在末后收割的时候是天使拿起镰刀来一起收割。主，我们知道未来的日子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见的，我们的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帮助我们，训练我们，惧怕绝不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地步，我们就是相信你，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大过一切，我们已经赢了，因为你已经得胜。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话语，宝贝的话语，活水泉源留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里要说，主啊，愿你快来，我们愿你快来，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大名，阿们阿们。